北美生活一周报，
北美生活一周报，千金难买早知道。
欢迎收听北美生活一周报，我是天天白日做梦想着被天上馅饼砸晕的小亚。哎，不要笑，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啊，对吧？那最近还真就发生了掉馅饼的事情。新泽西州一段高速公路上，上班高峰期突然就现金满天飞啊，你没有听错，是钱满天飞。而现场一辆布林克斯运钞车就停在了一旁，车后还有很多现金洒落在地上，于是一些司机都在大马路上来回穿梭啊，不顾生命危险去捡钱。那警察也说了，这样的混乱局面导致了多起交通事故。哎呀，大家都看一下这个视频吧，真的是看了胆战心惊啊，特别替这些司机捏把汗呢。12月9号傍晚，有一架由西雅图飞往达拉斯的美国西南航空班机，飞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掉头了。哎，这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吗？不要担心，人家是在做好事。原来啊，是一颗器官移植用的心脏被放在了行李里，但是呢，被误放到了转机行李中。那有人及时发现了飞机上遗留的心脏，机长立马决定紧急掉头飞回西雅图。
看得漂亮。
乘客都表示，虽然造成误点，但是很高兴啊，可以救人一命。哎呀，这救人一命当然是好哈。那如果因为意外伤人一命，可就真出大事了哈。像下面这位警察就给碰上了。在2年前，正在驾车巡逻的刘警官发现一辆疑似被偷的车辆，他随后向这个车辆中的26岁的司机提问，但是司机非但拒绝回答问题，还发动了车辆，并以5英里时速前进，想要离开。刘警官说，他看到司机出现疑似掏枪的动作，那为了自己和周围市民的安全考虑，就立刻拔枪朝这个车辆连开了7枪。那车上的司机身中4枪，刘警官立马对司机进行人工呼吸，但是很不幸，因为伤势过重，司机不治身亡。而最近12月11号，这位刘警官被警方以自主性过失杀人罪名起诉，那如果罪名成立的话，他将会面临最高21年的牢狱之灾。刘警官也在当天主动前往法庭，但是并不认罪，预计将会在2019年的1月31号再次开庭，目前他已经停职。那这个事情我们也将会继续关注。最近特拉华州的一名11岁的男生乔舒亚特朗普遭到了学校的霸凌，居然就因为他姓特朗普。那他的同学都打骂他，叫了白痴、愚蠢、丧心病狂。男生的继父表示，自从唐纳德·特朗普开始竞选美国总统，针对儿子的校园霸凌就开始了。那经过几次协商后，学校对5名欺负乔舒亚的学生进行了纪律处分，并同意对乔舒亚的姓氏进行修改。目前乔舒亚已经改成了他继父的姓氏贝托。哎呀，这也真是人在学校做锅从天上来呀，这特朗普总统要知道的话，估计又要发推特喊冤了吧。Unbelievable。 那接下来这对主人公就一点都不冤了。南加州的一所天主教学校发现前校长和一名修女在10年内偷走了大约50万美元，干嘛呢？他们很可能是将这笔钱用于旅行和赌博。那目前这两个人已经承认他们做过的事情，并且配合调查，两人都愿意付清这笔钱。想要变成有钱人是可以理解哈，但是就不能干一些正当的事情吗？就比如说做做房地产投资啊。那如果你不懂的话没关系啊，小亚来推荐你个帮手啊，立德地产集团旗下的立德律师楼盛大开业，像地产过户律师服务、商业地产投资买卖、 L1 工作签证移民、公司注册章程方面都能给你搞定。过户律师费特别低，低至199美元。如果你特别感兴趣，赶紧拨打电话678-908-8881，致富之路就等着你了啊！
不用谢我。
那既然不能马上有钱，还是先来看看有钱人的生活是怎样过的吧。有调查显示，那些住在纽约的有钱人雇佣狗保姆的费用每次都达到130美元，除了到家里接送，这些保姆甚至还要了解每只狗的个性。那曼哈顿的宝宝护士日薪800美元，他们的工作就是教宝宝晚上怎么好好睡觉。哇塞，这种生活真是想都没有想过，有钱人都是这么任性的吗？虽然有钱人的生活还不能马上享受到，但是你可以享受和他们一样土豪般的消费啊。在加州以后，短信聊天就可能会成为奢侈消费项目了。
What？
加州政府正在计划对于手机短信征税， 据悉，这样做呢是有助于加州的公共项目的预算维持，所得税收可以用来补助没有能力使用电信服务的低收入人群。那这笔公共项目预算已经从2011年的 6.7 亿美元上升到了2017年的 9.98 亿美元。加州商会初步估算，相关的税收每年可能会使电信用户增加4450万美元的支出，是不是想想都压力山大呀？那估计之后这手机短信也得省着省着发了。不过没有关系啊，现在有很多网上的交流工具嘛，就比如说脸书，对吧？最近华盛顿一个警局和一名通缉犯间的脸书对话就火了，因为缓刑违规的38岁通缉犯安东尼的照片与信息被警局放到了他的脸书专页上。多说一句哈，这安东尼曾经有违法储有处方药品和抗拒逮捕的违法记录。那没过多久，在脸书的通缉令贴文下，安东尼本人就出现了，他回复说，请冷静，我会乖乖投案的，并且保证自己会在接下来48小时内乖乖出现。随后双方又在脸书上进行了好几轮的线上交流啊，在消失几乎一周之后，安东尼终于现身警局了，喜大普奔呐，终于网友奔现了呀。想想啊，被这么多网友围观，大型自首现场，这也真是够够的了。
咱俩都互相这么尴尬有意思吗？
在弗吉尼亚州一所高中的法文老师 Peter 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多次拒绝使用一名9年级跨性别男同学所要求的男性代名词。就在周四，这位老师被学校教评会解雇。那随后老师就立马服软了，表示如果能够重新回到学校教书的话，他愿意以学生的新名字来称呼对方，并且避免 she, her 等女性代名词。但是他也表示了仍然不会使用 he, his 这些男性的代名词。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哈。不过老师，坚持宗教信仰很重要，但是尊重别人也很重要吧，这更何况你还要教书育人呢，对吧？
I love you。
那下面这条消息各位宝妈宝爸们都要注意了哈，在沃尔玛、 CVS 和 Family Dollar 都有销售的 0.5 盎司包装的婴幼儿布洛芬，就是那个婴儿止痛退烧药，需要格外小心使用了。这是一种浓缩口服消炎药，适用于6到23个月的婴幼儿。那目前制药公司表示，因为其中的布洛芬浓度可能过高，所以会全面回收这款成药，所以大家如果有购买的话一定要注意了。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检查一下包装上的标号来进行确认。那具体的标号信息可以在我们今天的推送当中看到了。好了，节目最后再来一条硬广。亚特兰大中国签证服务中心特办10年中国签证办理公证认证，电话是678-685-8066，另外办理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推送当中看到了。好啦，这就是本周北美生活一周报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海克饭和亚特兰大生活网联合出品，查看以往期的生活周报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海克饭或者亚特兰大生活网后回复生活周报了。海客们，小亚和你下周不见不散了，拜拜。